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款车叫做 Terremoto 啊。我们在周三的时候拉了讨论群，我看到群里面很多人在聊啊，有人说这个车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说怎么样怎么样，观点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这车还是一个畅销车，这车一定有 N 多人愿意买。但是唯独我不是很赞同的观点，这车如果上市了，那途锐不要卖了 ，Q7 不要卖了。有人讲说这个车子呢是定位在途观跟途锐之间的。但是在国人的眼里，车子好不好一般都是用大小来先直观上去给一个印象。这车啊，5米039 1989 1773，这是长宽高的数据。你要如果拿它去跟途锐去比的话，你停在旁边你会发现这车比途锐要大一圈，途锐是4米8，这车是5米，差了20公分，这还得了？老百姓正常的思维模式来看的话，那就已经越级了嘛。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途锐毕竟是一辆进口车，而且途锐的定价658,800到90.88万，这怎么说这车定价也是比你高啊。那你就说它的动力了啊，就途锐的动力呢是 3.0T 机械增压。大家都知道这车本身今年这一代，就是途锐现在能买得到的这一代，其实已经是上一代的老平台的末期车型，就是最尾声最尾声了啊。所以这个车子其实不要看官方报价，你看它的实际的成交价，它现在能买到的价格基本上低配应该能优惠到8-9万。那么高配车型至少10万起步啊，所以它实际的入手价格也就是在55万多到80上下，所以不是官方你所看到的那种68万多到90多万的这个价格。马上后面要换 MLB 平台的这个途锐，它是跟卡宴跟 Q7 是同平台的。那么现在 Q7 新款本身就是 MLB 的嘛，那 Q7 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不高啊，就因为我是从以前卖老款 Q7 开始一直看到现在的新款。Q7 现在定价 2.0T 因为是拉低了它的价格， 2.0T 入门 75.38 万，然后到最顶配的 3.0T 的机械增压那就是 109.88 万，顶配优惠15万还能往上跑。那么低配 75.38 万，基本上随便还一还8-9万的优惠肯定是有的，也就是说 Q7 基本也就是在60多万到90万上下啊。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60多万能买 Q7， 那大家呢买不买60多万的途锐呢？你不能这么想啊，60多万买 Q7 买的是 2.0T 的，对不对？但是你同样花50多万买途锐的话，你买的是 3.0T 的啊。虽然说平台比它可能是晚一代，但是明年途锐新款上市的定价我觉得也不会太高。那有人讲说，你今天讲 Terremoto 你怎么讲那么多途锐跟 Q7 的这个故事呢？这个必须得说，因为什么呢？这个车子毕竟太大了，真的是 MQB 当中的这个巨无霸，我估计前无古人啊，后面也不会再有什么来者了。一个 MQB 的平台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造的一个5米多长的一个车。你要知道这个平台上的车一般中型车我们也不敢想象说能做到这么大，2米98的轴距。那么这个车子基本跟 Q7 已经差不多了， Q7 的轴距是3米01啊，就是3米多1毫米啊。然后呢车身长度是5米069，它的 Model 基本上就比 Q7 小了3公分。三公分是什么概念？几乎是我觉得两车停在一起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个人感觉到这个车子来势有点凶。那它这个凶到底是凶给谁看？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觉得就应该把这里面的点给理清了啊。我刚刚为什么分析了半天途锐跟 Q7 呢？其实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人，就是包括很多媒体人觉得说这车一上市，哎呀，那肯定是抢了途锐的生意，抢了 Q7 的生意。这个观点其实我只认同一半，它有可能会抢一部分的途锐跟 Q7 的车主，但是更多的其实它是用来打谁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它是用来打现在日子最好过的啊，汉兰达的七座版，包括对吧？现在锐界的七座版，其实锐界的日子也不算很好过，因为优惠幅度也上来了啊，销量反正还是那个老样子啊，也没看有什么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 Terremoto 这个车子将来上市了，那我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一汽奥迪跟进口大众，它还没搞清楚敌我关系呢。现在上海大众过来截胡了啊，上海大众是挺凶猛的啊。近两年来这次发布的啊，叫新途观、新 T 观啊，包括这次的 Terremoto 啊，是很凶猛。然后后面的这种 SUV 车型，我会觉得它做的更加细分，更多的车会陆陆续续上市。这个车现在目前在广州车展展示啊，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一代的造型啊，就是把那些曲线全部给拉直了啊，就变得感觉更加的凶狠啊。反正我觉得是不太喜欢，就是没有那种亲和力了，就是感觉变得更加的那种。 就硬邦邦的感觉啊，我就是像感觉它是一个放了三天没吃的大面包，放那个地方就变硬了。就以前的老 Q7 感觉就是刚出炉的面包啊，怎么说摸上去看上去还有一点点那种 QQ 的啊，弹弹的那种感觉。我这个形容估计其他的车评人也不敢用啊，就把它当成面包来形容。然后这个车呢，我估计也会跟下一代的途锐会撞脸。现在途锐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谍照，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一系列的车型上市啊，就包括这个 Terramundo，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更多的能看到有一个说法叫做消费升级。上海大众这两年想干的事情，你看这几款车啊，前面一个是辉昂，现在出来一个 Terramundo 啊。辉昂其实是最明显的是让消费者去消费升级的一款车啊，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当时有几个猜测嘛。第一个，辉昂这个车一定不会大规模的量产，就最起码在现阶段是不会的。你看最后 4S 店果然啊 ，4S 店到今年过年前基本上也就是两三台车、三四台车没有货卖，所以没有货卖，他就价格死守嘛。你去问他就说一车一亿，一车一台啊，甚至原价卖，最多可能给你让个10000块钱啊，反正就这样。但是呢，第二个就是他一定会是学习自己的老用户。什么叫学习老用户呢？就是让帕萨特啊、迈腾啊、途观啊、CC 啊，让这些车主变成自己的辉昂用户嘛。所以大众车主的置换补贴啊就会非常高啊。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可以补贴25000，然后再送你延长质保，然后再去做补息，就是贴息让你贷款。这样的话，其实三轮一洗下来，你会发现官方补贴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啊，也4-5万块钱。这样算下来，基本上相当于上市就打了9折嘛，对吧？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Terramundo 其实也是干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觉得 SUV 的这种补贴政策不会像轿车那么多，就像当年我在卖 Q5 的时候一样， Q5 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消费者能升级一下，但是呢，奥迪 Q5 呢，它又卖得那么火，所以你看当时 A4 跟 A6 都有补贴政策的时候啊，老用户置换补贴，包括贷款的补贴息，就是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时候 ，Q5 一律都没有啊 ，Q5 就是敞着卖啊，没有任何政策，所以这个 Terramundo 现在大家都比较看好，我也估计在前期阶段啊，只是前期这个车子如果不是太放量的话。刚开始新车上市肯定不会说产能直接就放开嘛，它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它前期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相应的政策，没有像我刚刚说的辉昂的那么凶猛啊，置换补贴25000，还要贴你2年免息，然后还有这个那个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点。那三刀猜测应该是不会太错的啊。以前我是在一汽大众，然后在一汽奥迪，我觉得这个上汽大众怎么说呢，既是同门伙伴也是竞争对手，这个里面我觉得是应该能看得出他的一些操作模式跟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车本身它是承载着一个让原先的那些大众以及大众同级别以前消费10几万、20万的用户消费升级的这么个使命啊，我刚刚也提到过这个词了。那么这个使命怎么操作呢？大家可以回看一下1989年，当时丰田在美国啊去推自己的高端品牌啊，大家都知道的雷克萨斯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就是因为当时70年代丰田车在北美暴涨嘛，销量暴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日系车学习美国市场啊，用美国媒体的话讲叫日系车入侵美国市场，当时是什么一个盛况啊。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它既然奠定了它的群众基础之后，这个群众基础你不能让它就一直在那个大众的级别里面来回去换嘛，对不对？而且你现在中国的这种行情你也知道的，奥迪其实说白了就是大众在中国的一枚棋子啊，你看它只占10%的份额，对吧？那个比例不是60-30-10嘛，这次不是闹的也是不可开交嘛。所以上海大众一定是希望啊，在客户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是仍然留在自己的品牌，你不要认为说上海大众去消费到一汽大众他就算留在自己品牌了，这都不算啊。一汽大众是一汽大众，是长春人挣的钱，上海大众是上海大众，是上海人挣的钱，这两个概念啊。所以说一汽大众要有这些可以让大众车主产品升级的车型，一辆辉昂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一定要再加一辆重型的 SUV。这个 SUV 的下药一定得下得猛一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猛不仅仅是要吸收自己的上海大众的用户，包括一汽大众的用户，我也得把它给整过来，对不对？你想想看，把一汽大众跟上海大众两边的用户再吸一波过来，进行消费升级，升级自己家的啊这种中大型 SUV 啊，这种 SUV 这个 Terramundo， 我觉得很棒啊，对不对？他就基本上不愁销量了啊！如果在这个叫什么散弹枪打鸟一样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人群给我打中之后啊，我先学习一下自己大众品牌的忠实用户，同时别克啊，对不对？福特啊，这些用户也忍不住了，说 这小车子开开没有什么意思，对吧？这车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七座车嘛，七座车。我刚刚不也说了嘛，现在日子最好过的一个锐界，一个汉兰达，就干他们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大戏啊，才刚刚打开啊，这个市场的这个大众的竞争车型才刚刚亮相，其他的品牌仍然也会去学习这个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人会讲说，这个车长宽高大小各方面都能跟奥迪的 Q7 去比了，那是不是也会抢奥迪的车主呢？这个我倒觉得。这个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我现在看到很多媒体都是说这个车会对奥迪的用户会有所影响，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的话，泰瑞蒙德本身是主打七座车的，奥迪的 Q7 在以前的老款，就是我是14年离职的嘛，就是当时我在离职前的那一代车型的时候，我感觉就没有多少人主动提出要买七座版的 Q7。而且就现在目前来看，新款 Q7 也没有七座版本，就是它本身是个进口车型，你要如果想定制，定制周期也会非常的长。那现货在卖的都是一些五座，说实话五座卖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换句话讲，奥迪现在品牌本身也是面临一些困难啊，像这种进口车型的销量几乎也不占到它20%，10%左右吧，而且卖一辆都亏一辆。你想我刚刚前面说的，低配卖优惠8万-9万，高配优惠15万，你说一台车哪能有那么多利润呢？就是为了抛货，赶紧抛，把进口车的货都抛掉啊，回笼资金，然后在一些国产车型当中能赚钱的车型当中去赚那么一点钱，真的是奥迪 4S 店水深火热。你别看一个个都是很亮丽、很光鲜，然后 4S 店也很高档，不是那么回事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七座车还是五座车，其实你把这个答案理清了，基本上是买奥迪还是买 Terra Mondo 就很清楚了。而且这两个车本身价格区间也不可能重叠太多嘛。Terra Mondo 的顶配的 2.5T 的车型，我估计也就在50多啊，你就哪怕再上一个更高级别的，我估计配置你就配到顶了，你也不过在60上下吧。所以Q7 打完折之后的价格也不过才跟你 Terra Mondo 的不打折的顶配 2.5T 差不多。你拿一个 2.5T 的 Terra Mondo 去跟一个 2.0T 的 Q7 去比，你如果硬是这么去比的话啊，那不就是一个鸡头还是凤尾的问题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每一个车子系列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点。那你觉得 2.5T 比 2.0T 动力更猛，你觉得 2.5T 的 Terra Mondo 比 Q7 的低配配置更高，你又不在乎四个环，你又要七座，那这不就答案非常明显吗？所以我觉得这两类人群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区分的。只不过现在的 Q7 有点不太给力的原因在于改得太年轻了，而且没有很多人觉得说能接受你改完款之后竟然还长度比以前小了，其实是瘦身了嘛。以前的 Q7 感觉比较臃肿，现在的 Q7 感觉呢比较的时尚 fashion， 比较年轻化。其实哎也很难，因为我当年很早我就发现了，奥迪本身就是想摆脱以前官车的形象，想走更加年轻化偏运动性的这样的一种时尚的年轻的主力精英人群的定位。但是 Q7 这个车子是比较奇怪的， Q7 是什么人买？ Q7 一般都是大老板去买，很少有看到说小年轻开 Q7 上路，然后跟很多人是约约妹子啊，或者是吃吃饭啊，就到哪边游山玩水。我现在把我手机里面 Q7 的这个关键词一搜索，挑出来的那些用户，那基本上都是40-45岁上往上，反正女儿儿子基本都是大学毕业，反正至少也是上大学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些大老板戴着金链子，抽着100块钱一包的香烟，然后开着这个车，他根本对这些车子的外形，他不要那么年轻啊，你就是越保守越好。所以这一次的 Q7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打法不是很特别精准啊，就是客户的这个画像描述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因此呢，很多人会说 Terra Mondo 打的也是年轻用户嘛，对吧？七座用户二孩政策啊，其实我也说了，都是伪七座，都是一些不是说车子是伪七座，就是伪七座需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反思了一件跟主流观点不太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有可能 Terra Mondo 反而是在帮奥迪 Q7 打广告。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往中型的 SUV 上面去考虑，但是正是由于上海大众的这一款这个 Terra Mondo 让很多人开始动了心思。他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加点钱，我去换一换这个 Terra Mondo 这款 SUV 啊，哎，我觉得挺帅气的啊，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本身人买车就是这样，就你稍微动一下心思，你可能就收不回来了，你就想换车。就是你一收不回来，你就会天天去看各种什么测评啊，图文啊，然后听听三刀的节目啊，就好多各种车评人，反正就是会说的不会说的，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在给你洗脑。然后结果你会发现，好像我真的是需要换车了啊。那么 Terra Model 这个车子，你会发现，你如果是选它啊，选那个 2.0T 的版本，可能配置比较低的你又看不上，配置高的吧，你又觉得说，哎，这个预算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那我是不是要再往上够一够？那我为什么有人会说，哎，你为什么不说途锐呢？因为你从一个上海大众的用户去买一个进口大众的车，这种转换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真的不大啊！一个圈圈改成四个圈圈，这个才对很多消费者是有诱惑力的。我反正我是看不太懂买 T 冠的用户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但是你要如果说是买这个途锐的用户，那 3.0T 嘛，它对性能啊，它对它的这个 4Motion 的越野性能，它对这个车子的 3.0T 机械增压的性能，它对这个车的性价比，它对这个车的内涵品质，它有自己的看法。所以那类用户我们不去说，不去说，那种用户一般他的这种主观意识是非常强，销售员是洗不了他的脑。就是你去看那些买途锐的用户，看中就是看中，你说死了他也不会回头了，买就是买，也不后悔。那么所以说 Terra Model 的用户，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忠诚的用户群体。换句话说，就是 Terra Model 一上市，定价一出来啊，很多人就开始有判断了，说哎呀，这个车性价比不错，这是第一种声音有可能。第二种声音有可能他会说，就定价可能略高一点，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车子七座版本那比起汉兰达是贵多了，哎呀比起锐界也贵多了，哎呀这车子就是为了买个大众的标，哎呀大众真是的，加个标就贵那么多钱，就是他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出来。那么这种声音出来之后，如果真的有用户真的看上了，他无非也是会一点一点的往上走。真正要是看到了 2.0T 往上的这个版本啊，顶配或者是 2.5T 的版本的时候， 2.5T 肯定是带四驱的嘛，不用说了，旗舰版本嘛，他会发现说，哎呦，那我不如直接上四个环算了。你说一个 2.5T 跟一个 2.0T 的 Q7 对于我来讲，动力到底是有多大的需要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判断，说不定啊，这个 Terra Model 上市真的，他只是给奥迪啊做了一个引子，他反而是帮奥迪去促进销量了。而且再退一万步讲，奥迪也不傻，奥迪不比你上海大众不会玩市场，对不对？人家销量能看得到的，奥迪 Q7 在明年17年，肯定是要小改。他小改款的时候有两种玩法，第一种要不就是加长。对不对？加长，那这个老外的车型进口，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啊。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加长加配啊，就是小改一下，小改一下。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又跟 Terra Model 开始有差异化了。那有没有可能 Q7 直接脑袋一热搞个七座版本？这个不好说啊。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Q7 官方降价。Q7 官方降价，因为现在经销商终端的优惠幅度本身就很大，对不对？所以官降其实是比较大的影响。本身现在在售的这个途锐价格跟上一代的途锐就降了将近8万块钱左右，这个官降其实是会促进一大波的这个群体就在动摇的过程中去突然之间就倒戈，就是说，哎，我开始消费这个车了。以前没有官降的时候，他可能觉得离我想买的那个心理预期还差那么一丢丢。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Terra Model 呢，它的这个动力配备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 2.0T 186匹马力的，然后还有一个220匹马力的高功率跟低功率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呢，其实大家在包括这个进口大众的 T 冠330车上，你可以看到那是180匹啊，6匹马力嘛，其实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包括像新迈腾啊，包括新 T 冠的380，然后呢 2.5T V6 这是一个新的动力总成。那么这个299匹马力呢，我估计啊，99% 是不会成为主流的车型。那么配的七速湿式双离合，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现在基本上新上市的这些大众的车都是用的七速双离合啊，湿式的 DQ500 的这个变速箱。那么这个车子本身什么 DCC 动态悬挂啦 ，4Motion 四驱系统啦，这些肯定都是高配上，它一定是会有那种低配车型拉低市场。而且我不出意外的话，前期上 2.0T 跟 2.5， 后期的话指不定还会上一个 1.8T， 甚至是 1.4T。你别说不可能，对不对？你别说不可能，你说你昂科威还不照样上 1.5T 吗？说不定会上个 1.4T 的版本。那这样的话，以后的定价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下沉，这才是这个 Terra Model 的应该走的路线，而不是说真的是用这种顶配车型去干 Q7 这个市场啊。所以说今天聊这个 Terra Model 呢，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呢去留言评论。我们的微博和微信都是百车全说，那么还有一个私人微信号是46415254。 54，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加一下。我们每一周三每一周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在周一和周三的中午12点啊，这个私人微信号的朋友圈会发布，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加群讨论。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